信仰入门，张景祥牧师主讲。第六课，认识圣灵。
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能够继续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圣灵。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课程里面好多次都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我盼望今天能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整理。首先我们会问圣灵是谁。很多人在问圣灵是指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能量。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哈，不太敢讲圣灵，知道有圣灵，但是不太敢讲，因为不认识圣灵，也怕讲错。而且耶稣曾经讲过说，得罪圣灵的，怎么样，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很多人就说敬而远之哈，还有呢，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很容易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圣灵其实很多人有这个观念，知道有圣灵，但是呢因为惧怕，还有看到曾经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怎么样呢，就把圣灵排拒在外面。这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全世界大概都有这个毛病。我几年前曾经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代表我们的总会去开会，然后那个荷兰的总会长他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论文。那篇论文就什么呢，如何有效的传福音啊，不错，连那个那么自由派的教会都会讲如何传福音哈。我想一定很好，结果讲完了以后，哦，理论一大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讲传福音你怎么不依靠圣灵呢？你传福音靠你自己怎么传福音？你知道他听到圣灵好像被电到一样，他说不，叫圣灵不是我讲的，那圣灵是什么？是灵恩派在讲的。我说拜托啊，圣灵又不是灵恩派的专利品。很多教会提到圣灵都绝口不提的。圣灵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很多教会，特别有一些小群的教会，他们很注重查经，而且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查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说有圣灵，但是呢，很少提到圣灵，在教会里面也不要绝口不提圣灵的事情。结果你知道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就什么呢，变成他们的教会是圣父、圣子、圣经，你懂我意思吗？他们的三位一体变成圣父、圣子、圣经，哇，这就很糟糕了。那有一些教会哇，拼命讲圣灵，所以什么都是圣灵，什么都是圣灵，结果把圣经的真理丢了，还有呢，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丢了，还有把什么，把圣父也丢了。那从头到尾讲圣灵，然后从头到尾，那是极端的灵恩派。这个样子下来的时候，也产生了很大的偏差。所以圣灵必须很清楚的认识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圣灵是谁，我们才能够不会偏颇的偏一方。那圣灵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圣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圣灵是谁呢？圣灵第一个我在这里要跟我们讲的，圣灵不是一种能力而已，圣灵也不是一种能量而已。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教会哈，在纽约曾经有一次，不是有一次的，好几次有人来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就介绍说你是谁，结果有几个站起来啊，他们说我们不是基督徒。我说那你不是基督徒，你们是佛教徒。 那为什么你们来这里做礼拜？他说你们这边，我们一进来就知道这里磁场很强了、磁场很强。我说什么？怎么磁场很强？他说这里好像有那个能量很强啊，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怎么样呢？吸收能量。所以哦，我说那你们怎么吸收？就拼命深呼吸，就拼命深呼吸了哈、啊。哦，原来他们把圣灵当作什么？当作一种能力，当作一种能量，然后怎么样？盼望借着深呼吸，把那个能量，把那个磁场吸更多在我身上，所以我就怎么样有能力了，而且我就磁场好了，我就出去可以发功了，怎么样？对不起，那是完全错误的思想。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有位格，都是神，都是真神。我昨天已经跟我们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神的那个意义。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来了解，如果我们把圣灵当作是一种能力，当作一种能量而已，我们会产生一个很重大的偏差。我们就会想去怎么样？想去控制，想去把它操纵。比如说，请问电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能量。那你知道电是一种能量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想要控制它，然后怎么样使用它，然后借着能量来对我自己有益，对不对？那你如果用对电这种能量的观念来处理对圣灵的时候，那不但是偏差，而且是异端，那是一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那为什么圣灵很容易引起异端呢或者误解呢？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还有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的彰显，很不太容易让我们可以接受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的彰显好像大风，比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先怎么样一阵风吹过来，好像风一样吹过来。还有呢，当那一些使徒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在他们头上怎么样有火焰，好像火蛇一样。然后呢，突然间整个房间大震动，那是圣灵的彰显哈，地震。然后呢，又好像鸽子一样，比如说耶稣基督受洗了以后，然后从河里上来，然后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还有呢，圣灵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8节39节说什么呢？好像活水江河，好像活水江河。弟兄姊妹，这一些圣灵的外显的现象，会让你觉得圣灵好像是一个能力。请问你有谁对风讲话？你会不会对风讲话？风先生你好，拜托再吹一下，有没有？不会吧。你会不会对那个鸽子讲话？你看到鸽子你说，哎，鸽子先生你好，跟他握手一下，不会吧。还有你看到活水江河，那个活水江河在流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哇，这个江河真好，我跟你做朋友？不会。因为有这些外显的现象，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灵误解成为东西。那其实圣灵不是东西，圣灵乃是什么？第三个位格的神，他是有位格的。为什么什么叫做位格呢？这位格就是在这里有几件事情可以决定他是有位格的神。我们人有人格，对不对？猪有猪格，那鸟有鸟格，对不对？每一种被造物都有他的格，他的样子，他的个性，他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他的那个样子。那圣灵呢，有他彰显出来的位格。第一个圣灵他有爱，这罗马书第15章30节保罗说，求主借着圣灵的爱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那请问电有没有爱？能力没有爱。那圣灵有爱。还有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圣灵参透万事。好，圣灵参透万事，参透什么样万事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那个地方，他说什么呢？圣灵知道阿爸父神的心意，而且圣灵也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所以呢，他把阿爸父神的心意就怎么样领受了以后交给你，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就把我们的心的祷告或者把我们心里面 的祈求怎么样转到阿爸父神的面前。所以圣灵也是我们的代祷者。所以圣灵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代祷者？因为他参透万事，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是神。好，再来，圣灵他成为耶稣的见证者。在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圣灵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有呢，圣灵使人知罪。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说，圣灵一来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他要叫人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你知道有没有经验过那个圣灵责备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觉得很难过，难过到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认罪。那认完罪以后，圣灵就把耶稣基督的赦免赏赐给我们，我们就得到释放。那是圣灵很奇妙很奇妙的作为。圣灵会让你觉得说怎么样，哇，不行。我告诉你们很有趣哈，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罗学专牧师，他念大学的时候离开神，然后去当兵的时候不是当兵，在越战的时候他就走他自己的路。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妈妈，他的爸爸跟妈妈是在美国大使馆里面做事情，特别是他的爸爸妈妈以前曾经在中国做领事，然后也曾经到韩国去做领事。那罗学专牧师回美国去念书，他爸爸妈妈在韩国做领事哈，然后他的妈妈知道这个儿子已经离开神了，所以他就在领事馆里面邀请了整个几个美国的姊妹们，在领事馆里面的姊妹们，丈夫在上班，那姊妹就在他们家里面祷告，然后他就常常告诉弟兄，他们姊妹团就让我们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你知道罗牧师的妈妈哈，她很会祷告，她祷告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她说，神啊，让我的儿子越来越痛苦。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因为他远离神了哈，然后他说让他痛苦到不得不要回来。所以母亲的祷告圣灵就听了哈，结果罗牧师就说，痛苦到一个程度就是发现里面都是空虚的，他去找什么样的喜乐，交女朋友还有干什么都是越来越觉得空虚，越来越觉得绝望，到最后不得不怎么样投降到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整个生命才翻转过来。所以圣灵呢会做责备的工作，圣灵会让我们怎么样知罪。你知道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人哈，要很常常很敏锐的知道圣灵的带领，圣灵要我们顺服他。所以呢，圣灵常常在做带领的工作。圣灵最不喜欢人的悖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一次在台湾，那跟一个美国的牧师到台湾去做服事的工作，然后我跟他一起配搭。哇，那个我们在配搭的时候，我帮他翻译的时候，圣灵大大降临在我们身上。特别我跟罗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帮他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人家会听不出来说到底是谁是翻译的，谁是在讲的，因为我们就好像连在一起了。那个圣灵强到一个程度，就是让我跟那个翻译的人就成为一体的样子哈，传出来的话都是神讲的，很清楚而且很顺。哎，有一天我们在淡水哈培训， 那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外文系的学生哈、啊，跑来跟我讲，他说张牧师，哇，那个圣灵的恩赐很好啊，我盼望能够有那个翻译的恩赐，你为我祷告好不好？我说好啊。你知道我为那个姊妹就到前面很谦卑的愿意为他祷告，然后圣灵在我的里面跟他讲说，你就祝福他，让他能够得到同样跟你一样的恩膏。那你知道圣灵正跟我这样讲，要我里面怎么讲说，他怎么可以跟我一样？像我那么好的没有多少个，可以他怎么可以像我那么一样好？你知道我就不顺服，那我就祷告了，我就祷告，主啊，你就帮助他，你就祝福他，让他很好，让他很棒吧。我圣灵要我讲的那句话，我就偏偏不讲。那因为姊妹不知道了，那我没有讲，你们也不知道，那圣灵知道。我祝福给那一位姊妹，祝福完了，原来姊妹也很高兴啊，那就回去了。你知道，我为他祷告以后，圣灵很清楚的说：“你今天不顺服我，我就不用你了。”弟兄姊妹，哇！我吓坏了，我吓坏了，我赶快，人家休息，赶快跑回我的房间，我跪下来认罪，我说主啊，对不起，我认罪，我承认我的叛逆。你知道我一认罪以后，圣灵说好，我再给你机会，就回复了。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有人来叫我为他祷告，求恩膏。我说主啊，你给我多少，你给他加倍，因为神是最慷慨的神，神是最爱的神，你要多少他就给多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顺服，不然的话圣灵会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需要处理，因为圣灵啊，他知道我们的心，他参透我们的心，他是怎么样，他会让我们知罪。这是圣灵，这是耶稣讲的，圣灵来了要叫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罪，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跟圣灵合作，跟圣灵同行，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事情。好，再来我们看圣灵他做什么呢？他是老师，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导师。他哎，弟兄姊妹，我稍微请问一下，耶稣说他走了以后，他要差求阿爸父神赏赐我们一位保惠师。那请问一下，中文翻作保惠师到底什么意思？保惠师这个名字好像翻得很好，但是保惠师是什么？我们搞不懂。什么叫做保惠师？因为中文圣经有这些毛病哈、啊，然后用很好听的名字翻译，那翻出来到底那是什么东西？我们搞不懂。就是保惠师，那什么叫做保惠师？保好像是保护哈、啊，那恩那惠是什么？好像恩惠，保护我们的恩惠的老师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你知道吗？其实在保惠师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三个意思哈。第一个叫什么呢？我们的 advisor 我们就听得懂了吧。 advisor 是什么呢？我们的指导教授。你如果去念大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一位指导教授，你有问题去找他，他是我们的指导者 advisor。还有呢，第二个意思叫做他是我们的 counselor 是什么呢？他是我们的协谈者。我们心里面有问题，我们心里面有难过，他知道，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疏解我们心里面的痛苦，他是我们的 counselor， 他是我们最好的什么呢？最好的辅导者。然后第三个Counselor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叫做他是我们的 defender， 他是我们的什么呢？辩护者。你有没有上过法庭？ 很好，你没我也没有上过法庭，但是我去法庭好多次了。你知道，你如果有案件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到法院？你说我自己来辩，为我自己辩护，可以的。但是常常法院里面，如果你需要的话，你需要找一个什么辩护律师，对不对？辩护律师是干什么的？站在你的立场为你辩护，帮助你怎么样，可以把仇敌怎么样的控告拿掉的。那圣灵保惠师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他就是你的保护者，他就是你的怎么样辩护律师。哇，你知道有圣灵做你的辩护律师还怕什么？这样明白吗？因为神借着圣灵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为我们不但成为我们的最好的带领者，不但成为我们最好的指导，不但成为我们最好的安慰者，而且要成为我们的什么辩护者。你知道有一天哈，我举个例子，有一天如果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哈，我举个例子，在天上开一个军事，开一个法庭，那我这个张某某就站在中间了。那阿巴父神在那个宝座上面，然后魔鬼就在旁边。魔鬼的另外一个意思你知道吗？撒旦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控告者，他就在旁边控告。像那个张某某，他还说你是上帝的仆人，你就是言行不一致，你看乱七八糟，这种人还做什么？做什么神的仆人？他就在上帝面前大大的痛骂我一顿。然后他就举例的说，他在什么时候讲什么话错了，他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错了。魔鬼讲的都对的。那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对，但是我认够罪了。那圣灵就出来说，魔鬼你瞎了，这个人是对，你讲的对，但是怎么样？但是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着什么赦免了，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他了，所以我是他的辩护者，我是他的辩护律师。又吓到，那是我们的怎么样最好的抵挡者。罗牧师有一次很有趣，他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到台湾哈，到台湾去，然后在台湾呢啊，碰到有一个人跟他讲说，有一个鸡童哈，一个鸡童来信耶稣，但是那个邪灵呢不走，一定要把他拉回去。所以罗牧师，你可以不可以去为他祷告？然后罗牧师说好啊，然后他就找了十几个牧师跟他一起去。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跟你们讲过。结果哈，他去那边祷告，去为这个鸡童祷告的时候，那个邪灵彰显出来，那个邪灵就说什么呢？那基隆就说，你罗学川在大学的时候，你在念书的时候乱搞，你叫好多人，好多好多女朋友，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糟糕，我以前的糗事被掀出来了。然后圣灵就在罗牧师的心中在讲说，就回答他，因为说对，邪灵你讲的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被赦免了。邪灵等一下，然后待会儿，待会儿就在讲说，还有你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在越战的时候，你派到越南，你在那边乱来，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在很多牧师面前把他以前的糗事就这样讲出来，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圣灵就告诉罗牧师说：“你就是跟他讲说，对，邪灵你讲的对，但是呢，我已经认罪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没有罪了，已经被赦免了。”你知道那个邪灵到最后说，哎呀，这个人没有用了，就后来就离开了。离开了也很有趣哈，也很有趣。罗牧师心里面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糟糕，我在台湾人的当中是很出名的，而且是呢是蛮有恩高的哈。那邪灵把我的糗事都讲出来，不知道，他说这些牧师对我的评价观点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看着这群牧师哈。结果他吓的话，他觉得很有趣。这些十几个牧师跟他一起来的，每一个人都缩在旁边。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牧师都怕邪灵跑到他里说，你在做什么坏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都被赦免，而圣灵就成为我们的印证者，因为这个样子，圣灵可以给我们保护。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为什么我们在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做清的工作？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畅行无阻的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工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圣灵他是我们的代祷者，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我们痛苦到连说话都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怎么样，为我们说出那个什么，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世界上多幸福啊，有两位代祷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位代祷者，一位是谁？一位是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天上，坐在阿爸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有没有？哇，这圣经讲的话。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位代祷者是谁？圣灵在哪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跟我们同在，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常常在为我们祷告。哇，这个太棒了哈！好，再来，圣灵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哈，很奇妙。请问，圣灵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来世界上，他行神迹，他赶鬼，他传福音，他做很多奇妙的事情。请问，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在这里要确定一下。耶稣基督赶鬼、医病、做很多奇妙的事情，是靠着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位格的神来做这些事情，或者是他是依靠圣灵来做这些事情？依靠圣灵，还有没有？他是不是靠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来行这些事情？为什么？圣灵降临，他说他可以不必圣灵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本身，他为什么需要靠圣灵？神的旨意，为什么神的旨意这样子？难道他不可以说我是神的儿子，难道我要依靠圣灵来开玩笑顺服？难道圣灵要顺耶稣要顺服圣灵吗？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神的旨意这样子啊？很好，你这都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问下去，为什么啊？完全答对了。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很少使用他是神的儿子的权柄来做事情，他凡事依靠圣灵，凡事跟圣灵合作，凡事按照圣灵的心意，凡事按照圣灵的带领。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立下一个最重要的典范，让我们世界上的人可以因着他的样子来学习如何依靠圣灵，如何跟圣灵合作，也让这个样子，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子，他成为我们的典范，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按照耶稣的样子，就跟圣灵合作来做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样可以吗？非常重要。你如果看好几处的圣经，请你们来看，特别有几处的圣经，请我们来看一下，请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一节圣经很重要哈，就是人家在批评说耶稣基督是靠什么呢？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然后耶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七节， 20节，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第28节，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什么呢？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什么呢？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在这里连赶鬼他是靠着谁？靠着圣灵。还有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靠着圣灵赶鬼，为什么他又要需要靠着圣灵？我刚才讲了，他要立了一个最重要的典范，让我们知道他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倚靠圣灵，然后让你跟我可以学着他，以后呢我们可以按照他的样式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这样可以吗？所以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第14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4章的第12节，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哪里，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干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掌王权，然后阿爸父神就可以差派圣灵下来，然后耶稣基督设立了一个最好的典范，他怎么样跟圣灵合作？他也盼望我们按照他的样式跟圣灵合作的时候，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做耶稣做的事情，而且甚至可以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情。哇，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的胸襟多大？这样子哈，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这样公司会越开越大了，同不同意？如果耶稣说，像中国人的传统是什么呢？我是师父，那我有10个绝招，然后呢我教徒弟的时候，我自己总要保留一招吧，总怕我这个徒弟以后背叛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就教9招就好了，那个9招教给这个徒弟，又那个9招的徒弟怎么样，那我再教下去，教给徒孙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这个9招我要什么样，要保留1招嘞，然后变成8招，然后继续教下去，到后来到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公司会越开越小，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公司又越开越大。他说什么呢？信我的人要做我同样的事情，而且要做什么？比我更大的事。耶稣不会担心说你比他大了，不会。耶稣也不会怕说你怎么传福音比他多，不会，越多越好。你知道这耶稣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走过的土地，走过的地方方圆多少里？耶稣走过的地方没有超过120里。那我们现在随便任何一个人坐一趟飞机就超过120里。那我们传福音的地方，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哥里汉曾经向过好几亿的人传过福音，而且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就有几千万的人在听，耶稣讲道还没有超过几万的人在听呢。你知道哥里汉讲的道比耶稣讲的多没有？
多。
这样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圣灵在耶稣身上浇灌在他的仆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更大的荣耀。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跟圣灵合作，因为耶稣基督设立了最美的典范，让我们借着圣灵看到耶稣怎么样跟圣灵合作，我们也正样怎么样跟圣灵合作的时候，圣灵可以借着我们就带出更奇妙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这样可以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哈。好，再来，圣灵他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他对一个个人呢 他对一个个人有什么呢？让人重生，让人成圣，这些是什么呢？内造的工作。我稍微在这里解释一下哈，我们的得救哈，我们得救是谁的工作？请问啊，我们得救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说哦，那我觉知的，是我自己觉知的，我觉知要相信耶稣的。对，是你觉知的对，但是那看不到的力量在背后帮助你，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你可以接受。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救恩赏赐给你，圣灵感动你，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圣灵让你对罪觉得很敏感，圣灵让你觉得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受不了的时候，你需要被洁净的时候，那是你就接受耶稣基督。那整个过程都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决志相信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得救了？是不是？是不是？对。但是得救是完成了没有？完，得救就结束了没有？完成了没有？好，请我们注意，得救还没有完成。得救不是只有身份的改变而已，得救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得救是一个进行式。得救是一个进行式。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成为新生的婴孩，然后我们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那个过程需要多少功夫？需要三年、五年、十年。请我们当中信耶稣超过五十年的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周章了有了。我你知道我信耶稣信多久？我大概仅次于周长老，我信耶稣六十年了。那请问像我们这些信耶稣这么长的功夫的人，一定比你们这个两三年的功夫好，对不对？是不是？哎呦，我还在挣扎当中。因为怎么样？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而得救这个过程是需要多长的时间？是一生的功夫。所以得救，我等一下讲到认罪的时候会讲到，得救有三部曲哈。第一个叫做什么呢？因信称义，英文叫做 justification。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称义了。然后第二步进入的什么呢？叫做 sanctification， 就是成圣的功夫。成圣，那个成圣的功夫不是三天五天，不是一年两年，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多久？而是一生的工作。然后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就怎么样？得救结束了，我们就进入荣耀。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叫做 glorification。 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然后怎么样？成圣，然后最后得荣耀。这三步是一个人得救三步最重要的。而我们现在在哪一步？很多人都在还在第二步里面，就在过成圣的功夫。所以成圣的功夫你必须依靠谁？必须依靠圣灵。你靠你自己，你会陷入像佛教里面的怎么样挣扎里面。当你把自己交给圣灵的时候，让圣灵带领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好。这就是圣灵帮助我们很重要的地方。圣灵帮助我们过成圣的功夫，圣灵帮助我们对付每一个生命的细节，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好好，对对对，我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再请问一下，请问圣灵什么时候住在你的心中？啊？受洗？ 那有一些还没有受洗就被圣灵充满的怎么办？好，请我们注意，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时刻，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了，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说，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就没有人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当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是圣灵的感动。那一个时刻我们接受圣灵，接受耶稣基督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里面就怎么样？就圣灵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要让他慢慢成长，那个过程叫做什么？叫做成圣的功夫。这样可以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能够成圣，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做到神所要我们做的标准。而且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很容易被世俗、被魔鬼、被我们自己就蒙蔽了，我们就成为继续行走在黑暗里面的人。但是因为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继续行走在光明的里面，所以这是圣灵非常非常奇妙非常重要的工作。好，再来，圣灵帮助我们重生，帮助我们成圣。然后弟兄姊妹，当我们成圣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呢？我们会结圣灵的果子，有没有？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哇，糟糕，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22节，我们一起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这里一共有几个果子？一个果子九种特色。哇，你们都记得很好，你们记得哈？有人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结九个果子，不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不对呢？如果你常常不喜乐，你就说因为圣灵没有把喜乐的果子给我嘛，所以我就不喜乐嘛，对不对？不对。或者是你做事情常常没有节制，那说没有嘛，因为圣灵只有给我喜乐的果子，没有给我节制的果子，对不对？不对。不对。请问你买一个很棒的苹果哈，那比如说这个苹果里面哈有很多果汁，对，这个苹果里面有很多营养，有维他命 ABC 什么都有，对不对？还有很好吃，很香很甜，对不对？这些特色都在一个苹果里面，对不对？你会不会说我拿这个苹果你来我咬一口，哇，这个叫做有汁，然后咬第二个，这个叫做有营养，然后咬第三口说这个叫做很香，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你咬一口里面都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圣灵的里面，他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圣灵的果子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所发挥出来的有这九种特色。这样可以吗？好，再来，这是圣灵在一个人的内在里面给予的能力，圣灵给一个人的生命的能力哈。好，再来，圣灵不但给我们有那一种内在的能力以外，圣灵呢还给我们什么呢？外在的能力。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圣灵一方面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是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那另外一方面，圣灵有一个外在的浇灌，那外在的浇灌叫什么呢？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觉得很荣耀，是不是？不是， 圣灵外在的浇灌乃是要给我们能力可以传福音。所以圣灵给我们这两种能力，一个是改变我们的里面，一个是给我们那个叫做内在的能力，还有一个外在的能力是叫我们可以去传福音。而内在的能力是永远跟我们同在，外在的能力是什么？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在做的时候，他就给。所以换一句话说，外在的能力是怎么样？是间歇性的，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跟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圣灵就不把那个外面的能力交给我们了，不然的话我们睡都睡不着啊。外在的能力常常在里面，好像什么，好像过冬鹅一样。这样可以吗？换一句话说，当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外在的能力就浇灌下来，让我们传福音有能力，让我们传福音有果效，让我们做见证能够带着权柄。那个圣灵外在的工作，这样可以吗？所以一个教会，一个人，我们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必须有内在的功夫，也有外在的浇灌，可以吗？那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哈，很多教会今天在这件事上会有偏差，很多传统的教会常常讲圣灵的时候就讲那里，讲什么？讲圣灵的内在工作，我们生命要改变啊，我们要更像耶稣啊，啊，这些都很好，这些是指圣灵内在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不太敢讲什么了，带着权柄，带着福音，穿着战袍出去打仗，出去跟魔鬼打仗，出去传福音。那你知不知道谁最敢讲？你知道吗？在所有的教派里面，哪一个教派最敢讲？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所以神召会他们常常强调圣灵的外在的能力，出去圣灵会跟你同在，出去打仗，出去传福音，出去做见证。哦，那他们这样常常强调的时候，哇，很多人就出去传福音，那就很有果效出来。所以你知道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教会是什么？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他们每年的成长都是100%，有时候超过20%，160%，有时候超过200%，因为他们常出去。但是有时候他们比较忽略内在的生命，内在生命的，所以常常有时候会出问题的。那你知道我们这些传统的教会常常讲说，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圣灵要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实，有喜乐，有平安，有福，有，那讲这些不是不好，结果呢，我们忽略了圣灵外在的工作的时候，结果在教会里面制造出好多一大堆好人，但是没有能力，这样可以吗？这叫做不平衡啊。我们需要内在的生命改变，我们也同时需要外在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平衡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为主发光，这样可以吗？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哈，神呼召你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怕怕的，出去传福音，怕怕的，我不太敢，怕什么？又不是你在传，圣灵跟你同在，你怕什么？对不对？就凭着神给你的应许，踏出去做，神就跟你同在，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然后圣灵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建立团契的生活，拓展神的国度。换一句话说，教会乃是圣灵要建立的，圣灵建立教会乃是要在世界上建立神的国度的拓展的据点。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是被黑暗的权势所掌握，对不对？然后神借着教会，圣灵要用教会，就让教会成为他的工具，可以把神的国度不断的拓展出去，那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圣灵给予恩赐与能力。为什么圣灵要给予恩赐与能力呢？因为当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好像一个工匠，如果再好的功夫没有工具就不能够做好，同不同意？比如说你叫一个厨师哈，他很会做菜，然后呢把一大堆的菜肉都摆在他面前，然后你说好，赶快去煮吧，你也不给他刀子，你也没有给他什么一个锅子，那你叫他怎么做？那圣灵要叫我们服侍神， 要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工具给我们。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就是恩赐跟能力。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要给我们能力，对不对？然后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到二十一节，圣灵给我们很多的恩赐。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这些恩赐都很多，但是最有争议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方言而已，最有争议性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举一个例子哈，请问弹琴是不是圣灵给的恩赐？然后去关心人，这是不是圣灵给的恩赐？然后算钱管理财务，这个是不是圣灵给的恩赐？对不对？这些在教会里面不会，会不会起争议？大概不会吧。但是另外有九种，这个是真的九种了。这九种圣灵的恩赐的，讲到这九种的时候，哇，争议性就来了。教会产生混乱就是在这九种上面。所以很多教会的干脆不讲，也干脆不要说。然后你知不知道圣灵就担忧了，还有呢，魔鬼就在旁边拍手了，哇，太好了，因为这个教会呢不敢用圣灵给的这九种恩赐。而这九种恩赐是什么？是能力带着权柄来的。这九种恩赐是什么呢？以后我机会有会再来讲。另外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我好像以前跟你们讲过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我们一起来念，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也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这里有九种恩赐。第一种恩赐是什么呢？智慧的言语。第二个什么呢？知识的言语。第三个是什么呢？信心。第四个是什么呢？医病的恩赐。第五个是什么呢？行异能。再来做先知，辨别诸灵，方言，还有翻方言。哇，这些呢一讲出来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方言的时候，没有了，方言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新约圣经写完了。奇怪，新约圣经写完了，那方言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圣经要把方言列在这里面？方言其实以后有机会，我机会再跟你们一起分享。方言是一种很奇妙的话，是一种祷告的语言，有权柄，有能力，借着方言可以赞美出来。那魔鬼也常常仿冒很多假方言，那些假方言呢常常会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混淆，因为教会如果没有分辨诸灵的恩赐的人，就很容易出差错。所以圣灵给了这九种恩赐，要好好的运用，知道怎么运用，在神的带领之下，不然的话邪灵也会给这种假的，但是假的哈也带着能力的哦。其中请我们注意哈，这九种恩赐是在教会里面才有，在外面也没有，有没有？在外面有没有？有。但是外面给的是谁给的？是邪灵给的。比如说那个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呢？跟你祷告以后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圣灵会感动，说这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会吓到人。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耶稣是全备的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耶稣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怎么讲？他说你说你没有丈夫对不对？耶稣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呢。那个人吓坏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知识的言语。那请问弟兄姊妹，在外面有没有？有啊，算命的很准的。那算命很准的，那是从什么？从邪灵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敢运用，那结果呢？外面人家邪灵用得一大堆。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哈，这一种圣灵的平衡性很重要。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但圣灵也给我们恩赐，要叫我们能够拓展神的国度。好，那以后有机会再说哈。再来，最后一点，我要跟我们大家讲如何被圣灵充满。请问，承认被圣灵充满是必须要的吗？我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被圣灵充满过？不要客气啊，被圣灵充满过。被圣灵充满有很多现象，请我们注意，不要听有一些教派说圣灵充满一定会讲方言，不一定。有人甚至标榜唯一被圣灵充满的现象就是讲方言，那你如果没有讲方言，就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是胡扯，那不是圣经的真理跟教导。我举一个例子哈，请问哥里汉牧师，你们都知道吧？哥里汉牧师在全世界里面是目前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他不知道带领多少人信耶稣。你如果问哥里汉牧师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一定有，但是你问他说你会不会讲方言，他可能说我没有。然后你难道可以说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吗？所以不要，所以要好好研究圣经啦。如果不好好从圣经里面拿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骗了。所以教导很重要，但是谁的教导也是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请你们也不要先信我哈，我在这里讲一下，你们不要信我说啊那是张牧师讲的，哎，张牧师讲的可能错哦。你们要学习分辨，而且要怎么样？借着圣经的真理，祷告，在圣灵里面去分辨，说这个教导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求神帮助哈。我坦白跟你们讲，我对我自己有没有？我不敢，我也不敢信任我自己哦。你知道，我越服侍神，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我只有对神有信心。那我知道，我只有依靠他，我唯有依靠他，我才有信心。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这好像是跟世界上的观念不太一样，对不对？是不是？世界上常常告诉我们说要自信，往前冲。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在主的里面，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我越有信心的是什么？对神越有信心。那我对我自己越没有信心，所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自己。我知道，我如果不相信神，我如果不依靠神，我就完蛋。所以，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不要太过分的自信，说我没问题，我靠我自己。我常常这样子，我自己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分辨，到底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包括任何人的教导都一样。除非，所以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哈，你们在听我教导的时候，你们心里面说，诶，怪怪的哦，诶，就要小心了。不要以为说那是大牌的牧师，谁讲的都是对的，不一定，不一定。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会出问题。再大牌的牧师也会跌倒，在世界有好多很大牌的牧师跌倒的，有没有？一大堆。那些可能是什么样很有信心很有自信的人，但是我越来越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因为除非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信心。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再继续看下去我们就结束。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请我们注意，不要以为被圣灵充满一次就够了。被圣灵充满乃是必须常常有的事情。被圣灵充满并不是啊、我曾经在问弟兄姊妹说你被圣灵充满什么时候？哦，十年前，太久了啦。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那并不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讲方言，然后跳好像过冬儿一样，那个叫圣灵。不，被圣灵充满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经验哈。从以前到现在被圣灵不知道充满几次，我自己也数不清了。 但是我感觉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没有一次一样的。我们常常可以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按照情况，按照不同的情况，他要给我们那种充满的时候，他做出奇妙的作为。所以我越来越体会他的名字叫做奇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我们，而且每一次的充满不一样。我好像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一个朋友到巴西去，你听说巴西人啊很会做面包，每天早上都是做新鲜的面包，隔天呢他们就丢掉了。那我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回来跟我讲说，哇，去巴西吃面包呢很棒，每一天都是吃新鲜的。然后他说被圣灵充满也一样，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不是旧的。所以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5年前、10年前，太旧了，太老了。应该每一天求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做神的工作，我们就有能力继续往前走。纵使面对苦难，纵使面对黑暗，纵使面对困难，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生命就不一样。好像很多事情好像没有解决，但如果圣灵跟我们同在，你怕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面对很多挑战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求圣灵充满。好，那我们怎么做？在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方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渴慕，我们要期待，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祈求，然后凭信心领受，然后顺着圣灵而行。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曾经问我说，我们是不是不悔改，圣灵就不工作？这个对了，但是我们悔改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悔改到完全的圣洁，圣灵才会充满我们？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没有一个人完全，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有罪的话，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赦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挪掉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那种因素。所以祷告求神赦免光照我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心里面渴慕说，主啊，我需要你充满我。然后呢，需要被圣灵充满以后得着能力，你心里面有平安，然后呢弟兄姊妹彼此印证，然后你就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圣灵里面的果子表现出来，第二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圣灵那个特别的能力彰显出来，还有圣灵的恩赐也随着而来。那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些非常奇妙，只要你愿意开你的心经验圣灵，神一定给我们，因为他甚至把他最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难道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吗？所以耶稣说什么？求就必给你们。他说你们做父亲的尚且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孩子，纵使你们不是很好的父亲哈，你们知道孩子向你要的时候，你不会他像你向你的儿子向你要饼干，你不会给他石头，对不对？然后难道阿爸父神不在天上把最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吗？那最好的是什么？圣灵，对不对？所以我们渴慕神就愿意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些不是理论，我盼望我们能够实际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经验，好吗？好，我们就讲到这里。